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8月16日，常年期第二十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道理。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主持圣母升天节弥撒，指出真正的美是我们身上爱的记号。教宗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表示，耶稣接圣母升天，践行他对朋友的承诺。教宗敦促青年在静默中分辨什么是真正有所注意的。印尼线上大众筹资，从1块钱到兴建219间圣堂。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La pace sia con voi.
E con il tuo spirito.
圣母玛利亚灵魂和肉身一起升天的光荣奥迹教导我们，我们真正的美不在于隐藏老化的迹象，而在于展现出那也印在我们身上的爱的记号。教宗梁十四世于8月15日圣母升天瞻礼在冈达尔夫堡宗座堂区主持弥撒圣祭，在讲道中如此表示，这是普雷沃斯特教宗第二次来到维拉诺瓦圣多莫堂，与该堂区教友们一起欢庆这个节日。
Con grande gioia, anche quest'anno, celebro con voi la solennità dell'Assunzione. Il Magistero della Chiesa ci insegna che Maria, terminato il corso della vita terrena, fu assunta alla gloria celeste in anima e corpo. Molte opere d'arte la raffigurano al termine della sua vita terrena,come una giovane bellissima che si eleva fisicamente da terra verso la volta celeste.
教宗首先指出，许多艺术作品受到末世录经文的启发，将升天的圣母玛利亚描绘成面容姣好的少女，象征着在圣母玛利亚心中，天与地相遇，时间与永恒交汇。这景象表面上与我们经验到的时间流逝相互矛盾，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身体不再灵活，而是更加笨重，肌肤不再细致，却显示出老化的迹象， 头发失去色彩和光泽，变灰变白。教宗由此问道，我们跟圣母升天画像中的美妙少女有什么共通点？为了理解这点，我们必须将两件奇事列入考量。一是天主之母永不腐朽的肉身，二是他的无玷圣心。教宗解释道，圣母玛利亚灵魂肉身一起升天的光荣奥迹教导我们，我们真正的美不在于隐藏老化的迹象，而在于展现出那也印在我们身上的爱的记号。这邀请我们重新检视世界加注于我们的许多审美标准，他们主要与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有关，可能会将我们禁锢在重重的枷锁中，使得我们把宝贵的心力浪费在那实在无足轻重且无法永存的事上。教宗举例说，饱受风霜的长者也能散发出宁静、和蔼与平安的光芒，以及外表迷人的人也可能心硬如石、冷若冰霜。这就很容易明白哪里有真正的美，以及哪里还需要皈依、宽恕和医治。接着教宗强调，如果我们渴望真正发现周遭的天主之美，我们就必须学会在婴孩稚嫩的脸庞和长者的皱纹中加以领略，也在年轻人的青春活力和成年人的成熟稳重中观察出来。我们应当聆听这每一个现实向我们讲述的独一无二的爱的故事，并在其中辨认出天国的一丝丝光芒。爱是人最美的装饰，爱是面容改变，使人得以转变，使之变得高尚，并引领他往高天去。爱使人变得轻盈、自由、接近天主，即使处于人生的高峰和低谷也不例外。此外，圣母玛利亚的奇迹是各种极端的交集，如同我们在圣母赞主曲中听到的那样，在这首赞颂之曲中，在天上的圣母通过他信德的谦卑表达，朴实地向我们讲述伟大的奥迹。作为谦卑的婢女，他为我们指出，我们也能在渺小的幅度与主相遇。因此教宗提醒我们，我们不必舍近求远地去寻找天主奥妙的至高至尊，却能在有真爱的地方与之相遇。比方说，辛苦在外工作一天的父母回家后与孩子在一起的幸福眼神，年迈体弱的祖父母照顾孙子孙女时出乎意料的再次精力充沛，以及许多男女怀着信德与奉献的心尽力让天国临于尘世，也让尘世接近天国。
Facciamolo in particolare oggi guardando Maria che Dio ha coronato di gloria in anima e corpo e che ci ha donato come madre guida compagna di viaggio e protettrice sulla via del cielo。
教宗最后引用圣奥斯定谈论基督复活的话语，邀请信友们以基督为自己生活的指南针、参照点、改弦易辙、跟随光明，尤其在圣母升天瞻礼这天这么做，仰望圣母玛利亚，因为在通往天国的道路上，天主将圣母赐给我们作为我们的母亲、向导、旅途的友伴以及护佑我们的人。
阿门。
两种不同的图案模式，描绘同一个圣母升天的奥秘。教宗梁十四世八月十五日，在冈道夫堡下宫门口，带领聚集在自由广场的信友们诵念三中经，从这两种图案模式出发，阐述庆祝这个瞻礼的深意。第一个图案模式历史悠久，在将近一千年的时间里，只有这个模式存在，那就是天主之母的安眠。圣母玛利亚躺在石棺里，沉睡于死亡之中，敬爱他的宗徒们虔诚祈祷。画面正中间站着复活主耶稣，怀中抱的新生婴孩正是圣母的灵魂，他是来接圣母进入天主的光荣，也就是接到天国那里去的。教宗解释道，事实上主耶稣为圣母所做的，就是他对所有朋友的承诺，我去了，为你们预备了地方以后，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为的是我在那里，你们也在那里。再者，这第一种模式彰显出核心真理，死而复活的主基督引领我们前往我们永远的终向，即永生。这是世世代代信友们在圣母安眠像前默观并祈求的，在罗马市中心圣母大殿中就能欣赏到一幅巨大的圣母安眠镶嵌画。另一种图案模式则是后来在西方发展出来的，它呈现出童真玛利亚全身都在天上，在光的笼罩下常有天使和圣人们围绕着它，其中心是圣母光荣的身躯。这与末世录的经文相符合，天上出现了一个大异兆，有一个女人身披太阳，脚踏月亮，头戴十二颗星的荣冠。有些艺术家将这两种模式糅合在一起，也就是荣服的圣母在上方，他的空幕在下方，而且幕里往往装满多种颜色的鲜花，宗徒们则举目注视在天上的圣母。教宗阐明，这第二种模式展现出圣母灵魂与肉身完整升天的道理。圣母玛利亚在尘世将血肉之躯赋予道成肉身的天主圣言，并跟随他直到在爱的牺牲中圆满结合，在他的引领下永远得享光荣。这个图案也让我们默观自己最终的命运，我们今天喜乐的在圣母身上称羡的光荣，也在时代的终结等待着我们。如同圣保禄所言，届时复活的主基督将改变我们卑贱的身体，相似他光荣的身体，使这可朽坏的穿上了不可朽坏的，这可死的穿上了不可死的。教宗最后邀请众人一起赞美上主，这位在圣母身上行了大事的主。停下脚步来静默片刻，以分辨什么是真正有所注意的，从而成为主基督的见证人。正值墨西哥教会于8月15日至16日在蒙特雷举行全国青年节之际，教宗梁十四世向参与活动的青年们寄发讯息，如此勉励他们。教宗首先表示，他渴望以简短几句话临在于他们中间，一起走这段信仰旅途。 众多青年与他们牧者们的相聚，向世界展现出基督徒生活的意义，也就是与上主合而为一，参与他的生命，从而达到我们蒙召的成圣。本届墨西哥青年节活动主题恰好强调了这一点，因为主基督亲口告诉我们，你们也要作证，因为你们和我在一起。为此，教宗对青年们说，你们要以你们自己的生命来接纳这些话，因为只有与主基督合而为一，我们才能让世界相信他，即使身处于你们举目所见的问题当中也不例外。教宗指出，在青年周围的这些问题源自于暴力、冷漠以及缺乏意义。教宗勉励年轻人停下脚步，花些时间静默，以分辨什么是真正有所注意的，进而与主基督相结合，成为他的见证人和希望的记号。在讯息的结尾，教宗鼓励青年们喜乐欢欣地参与这项活动，并将他们托付给瓜达卢佩圣母的护佑。教宗最后为他们颁赐宗座降服。现年36岁的陈俄我略，十多年前从未想过，他人生中关键至极的一刻，竟然发生在借着匿名的信封袋收到了1块钱。这名年轻的天主教徒于1990年4月8日出生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当时他几乎要放弃一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由于资源的短缺和阻碍的增加，灰心丧志的他不禁问道，天主真的还要他继续下去吗？随后陈俄我略不预期地收到了一封信，里面装着1块钱以及一段简短的鼓励讯息。从资金的角度，1块钱无济于事，但从灵性的角度，一切都发生了变化。陈俄我略说，我感受到天主邀请我再接再厉，这小小的慷慨举动成了大型运动的决定性的一步，后来影响到全印尼成千上万人的生活。如今陈俄我略所创建的天主葡萄园基金会以及线上大众筹资平台为建设圣堂贡献良多，受惠的天主教徒团体分布在该国极为偏远的地方。然而陈俄我略坚持，最大的成就不是用砖头、水泥或惊人数据来衡量的，因为建筑物只是有形可见的成果，真正的使命在于对人的建设，带去希望，坚固信德，并且让边缘人士知道他们并没有被遗忘。陈俄我略第一次感受到想要为重建圣堂出一份力的渴望时，他把这个愿望解读为一砖一瓦的建设。当时他以为这意味着在天主教团体没有敬礼聚会空间的地方盖起教会建筑物，年复一年在偏远村庄的旅行逐渐改变了他的观点。他今天解释道，早在安放第一块石头以前，教会就已经重新建起，它始于人们的互相陪伴、彼此分担，这些成了天主圣爱的记号。他指出，每个建堂项目也是一段皈依的旅途，村民尽其所能的贡献体力、劳动、物资、粮食，或者纯粹的鼓励，他们学会携手合作，克服差异， 重新发现自己团体的力量。盛唐竣工的同时，更重要的归属感也得到了更新。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为您播送主日弥撒道例。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马窦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来到提洛和西东一带，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区出来喊叫说：“主啊，大卫之子，可怜我吧，我的女儿被魔鬼附得好苦啊。”耶稣一句话也不回答他，他的门徒上前求他说：“请叫他走吧，因为他在我们后面不停地喊叫。”耶稣回答说：“我被派遣只是为了以色列人当中的亡羊。”那妇人前来叩拜他说：“主啊，求你帮助我吧。”耶稣回答说：“拿儿女吃的饼扔给小狗吃是不对的。”但是他说：“是的，主啊，可是小狗也吃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屑。”于是耶稣回答他说：“夫人啊，你的信德真大，我就照你所愿望给你成就。”从那时起，他的女儿就痊愈了。以上是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耶稣基督在宣传福音的时候，其中一个行动就是治愈病人，所以他的名誉到处都有人听过，他可以治愈病人。那在今天的福音里面，我们就听到有一位迦南妇人知道也听到耶稣可以帮他治愈他的女儿，所以他就一直跟着来，在后面喊叫：“主啊，大卫之子，可怜我吧。”但是耶稣没有回答。我们在福音里面听过，为什么？因为耶稣觉得这位不是以色列人，他来不是为了这些外邦人。但是他的门徒就来跟耶稣说：“请他走吧。”耶稣就说了这句话：“我被派遣只是为了以色列人当中的亡羊。”虽然耶稣说了这些话，妇人也没有放弃，还到耶稣前面说：“主啊，求你帮助我吧。”耶稣就加了一句：“拿儿女吃的饼扔给小狗是不对的。”我想如果我们听到这句话，我们也会放弃， 乖乖的走掉，那么重的话，但是那个妇人他怎么回答？他说，是的，主啊，可是小狗也吃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屑啊。他没有放弃，他还是相信耶稣可以帮他治愈他的女儿。那这就是信的，完全相信耶稣。所以耶稣他说，夫人啊，你的信德真大，我就照你的愿望给你成就。耶稣就治愈了他的这位夫人的女儿。这位妇人不是以色列人，但是奇迹就发生在他的家中，在他女儿当中。所以我们从这一段可以看到，不是身份才可以得到治愈，奇迹是信德。这位妇人不是以色列人，但是他的信德让他得到了这个奇迹，这个治愈发生在他的女儿身上。所以虽然他是外邦人，他也能够得到天主的救恩。以色列人虽然身份是天主的选民，但是因为没有信德，没有得到天主的恩宠救恩。所以我们要从这一段耶稣所要教导我们的，就是信德比身份更重要。我们虽然受洗了，成为了天主教徒、基督徒，跟随耶稣的，我们的身份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缺乏信德，我们也不会得到天主要赐予我们、赐给我们的恩宠。所以我们要求的不是因为我是天主教徒我就可以得到了救恩。我相不相信耶稣所讲的话？我们要求的就是求天主增加我们的信德，让我们诚恳地跟随耶稣，相信天主的恩宠，相信耶稣能够治愈我们，带领我们到天国里去。让我们听从耶稣的话，跟随他，得到恩宠和救恩。
主日弥撒道理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etur Jesus Christus。